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一章特别讲到关于先知讲道和方言的比较，先知讲道和说方言。保罗这里明确的讲到，做先知讲道胜于说方言。这原因是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关于他们聚会的次序，他们对方言的这个认识是有混乱，有不正确的地方。所以保罗根据哥林多教会的光景，根据哥林多教会对于说方言这个问题的混乱的情况所写。那对于今天的教会也实在是大有益处，给我们做了比较。但是这里的方言是指的圣灵的恩赐的一种，也是最小的恩赐，是圣灵最幕后的恩赐，而并不是指着那一个什么所谓的方言。但是这个方言保罗在这里所讲也是有限制，也是有限制的。所以这里主要是做一个比较，做先知讲道和说方言做一个比较。所以十四章这个重点给我们看到先知讲道是非常要紧。为什么？因为先知讲道造就教会，造就教会。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一节到第十一节，先知讲道和说方言的比较。先知讲道和说方言的比较，也可以说做先知讲道胜于说方言，胜于说方言。我们看十四章的第一节的第一句，它是连着上面的，是连着十三章的末了。因为十三章的末了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接着说，你们要追求爱。这三样就是信、望、爱，都是长存的，但是其中有最大的，它总有个比较。都是长存的都是宝贵的，都是我们该追求的，都是对教会、对整个的教会来说是有益的，对我们个人也是有益的，对神也是有益的。但是从比较来看，最大的是爱，因为爱是它的价值是无可比的。所以这里说你们要追求爱，既然爱在这三样里面是最大的，是最大的恩赐，是最大的。所以呢，十四章的第一节第一句应该是和前面连着的，就是说所以你们要追求爱。所以要追求爱，这就告诉我们，因为它是最大的恩赐，它是任何一种恩赐不能够比的。但是我们接下来看也并不是那么，我们追求最大的恩赐，其他的恩赐就全部都抹杀了，都不要这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一切的恩赐你必须加上爱，如果没有爱，你一切的恩赐就是枉然就是没有益处，就如同明的罗，那就如同想的伯一样。乃是说这个爱它是一切属灵恩赐的一个价值，如果没有爱那就是空的，也并不等于说那么我们就追求爱得了，我们就什么都不要，这也不对。那这样的话你怎么造就教会？教会怎么能够通过这个先知讲道怎么能够得到益处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这个次序，它这个次序很要紧。所以你们要追求爱，这是一个绝对的，我们一定要追求爱。然后下面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如果是你们要追求爱，别的都不要了，那么就不要十四章了。所以下面一句很要紧，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而且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就是说爱大家都要追求，但是呢在所有的恩赐里面你们也要切慕，但是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什么？就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因为恩赐有很多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临前十二章讲到圣灵所赐下的恩赐，也讲到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恩赐不同所以我们要羡慕，但是呢也不要强求，因为圣灵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给人。但是我们应该羡慕，也应该切慕，要羡慕，要切慕而且呢告诉我们许多的恩赐里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但是你做先知讲道，你再大的恩赐如果没有爱还是枉然。所以第一句是一个很要紧的，你们要追求爱。所以在爱的前提之下，我们应该追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他为什么这里特别讲到更要紧的，要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的？因为下面他要和方言做比较和其他的恩赐，但是这里特别提到方言，因为他针对哥林多教会所出现的问题，是吧？所以先知讲道和方言来比较来说，那当然是最要紧的，更要紧的。 所以说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这个小字大家看，原文就是说预言，所有先知讲道它也包括说预言的内容，就是说做先知讲道这里头既包括对真理知识的解明，详细的讲解圣经真理，还有呢也包括预言，因为圣经很大的程度是什么，是预言，所以也包括对预言的宣告，对预言的宣告，对主再来的信息，关于预言方面这个宣告和解释也包括在内。所以说先知讲道其中呢，这里头也就是等于是说预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圣经上已经有的预言要宣告要解释，那这都是包括在先知讲道里面。下面第二节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这就是第二节讲的说方言，说方言是对什么，不是对人，是对神，大家看见是不是对人，而是对神说。所以有人呢又没有人翻叽叽呱呱讲，结果人家一点不懂，是不是？所以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面他对神说嘛，可以讲说各样的奥秘，这是讲的说方言。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这就是说方言和先知讲道的区别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区别是什么，一个是对人，一个是对神。下面再看第四点，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这是第二个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一个对人，一个是对神啊。第二个区别是什么，一个是造就自己，一个是造就教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说方言是造就自己，是你跟神之间啊，要说方言，那么你造就自己的灵性。但是先知讲道呢，这里说了啊，造就安慰劝勉人，我的教会就需要，教会有不同的信徒，不同的程度，有初信徒的，还有慕道的啊，还有一些个这个受苦的，或者受挫折的，需要安慰，需要造就，需要劝勉，这一切都是做先知讲道的，因为什么，乃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主要的区别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对人，一个对神，一个造就自己，一个造就教会啊，所以这就是很大的区别了啊。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啊。所以有的人就单怎么样断章取义，就拿这第五节的上半句，这保罗都说了让我们说方言，他却不知道保罗说这话是一个比较的话。所以上下句啊，这个解释圣经的说上下文前后，整本圣经前后的一致啊，不能够这个断章取义，就是在这里啊。有些个灵恩派他们就讲啊，保罗都讲了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那么大家都说方言吧，他并不是这样。保罗什么，我意思说啊，你们大家都说方言也好，但是我更愿意你们怎么来做先知讲道，意思说做先知讲道比说方言更要紧，所以我更愿意你们，如果你们都说方言的话，还不如都做先知讲道，就这个意思。更愿意，这里个更就是说这两句话是个比较的意思，因为说方言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强了。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做先知讲道是强于说方言，为什么，如果不翻出来对教会毫无意义，毫无造就，没一点的效果，没一点意义，他只是造就自己，只是对神说而不是对人说。而先知讲道呢使教会被造就，所以先知讲道就比他强了。所以下面保罗就讲到他自己，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自己亲自啊，这个在一段时间啊，在哥林多受苦啊，在那里亲自建立起来的。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这有四个方面，启示第一，第二知识，第三预言，第四教训。如果我不用这四方面给你们讲解的话，我和你们有什么益处呢？难道哥林多人就能够得救了，一个个得救了，难道这些人就能够教会建立起来了吗？那就表示说啊，教会的建立是需要什么，先知讲道，借着先知讲道啊，不同的恩赐是吧？用启示就是把福音的奥秘，用福音的奥秘是启示来的，启示来的。像保罗在亚勒伯的旷野三年之久，神将他儿子都启示在他心中，所以他对加拉太教会说：“我素来向你们所传的，就指这个福音，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也不是人教导，乃是耶稣基督什么启示而来。所以要用启示，还用知识，全面的真理的知识。” 这都是借着保罗来教训，先知讲道所给予人的。还有预言，像保罗讲到关于被提，关于将来的这个基督的再来啊，关于国度，那这是关于预言方面。还有教训，对信徒不同等类的信徒啊，对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儿子的、做女儿的啊、做仆人的各种教训啊，给你们要讲解，而且要详细的讲解，而且还要对症下药，还要按时分粮，不同的人。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讲，我是怎么样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劝勉人、警戒人。所以要下一定的功夫。如果不这样的话，保罗说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说先知讲道的重要性。下面他就举例了，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就是这些个吹吹打打这些东西所发出的声音，它都是有什么，里面有内容的，有节奏的，有曲调的，有高低的，它都能说出个意思来。如果没有分别的话，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我们看那些名曲，那有的是有人唱，有的没人唱，就一个交响乐，但是能够听出来它是个悲调，它是个欢乐的调啊，它是一个崇拜的调，它是个歌颂神的调。它那个从它那个调里面，它那个拍子里面啊，它里面的那一个高低里面啊，它里面的节奏里面能够说出它的意思来。意思说连这些个啊无声无气的东西啊，有声无气的这些个物，它上下都能表明一定的意思。如果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这又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民数记第十章专门讲到要什么，要做两个营号。以色列人打仗是吹什么样的号，集合吹什么样的号啊，欢乐的时候吹什么样的号，这都有一定的，有的大声，有的低声，有的一次，有的吹两次，就表明它是有什么，有内容的，不是无定的，一定要有一定的内容在里面，不然的话谁能知道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他这个意思就是，舌头如果是说不容易明白的话，人家不懂，不能说明的问题，而且呢不能让人悟性理解，那就是对人等于像空说话。所以他说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像空说话的。那就是说如果你说方言，对着人家不懂的人来讲，确实等于像空说话，因为他不懂，毫无意义。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每一样声音都有意思，都有内容啊！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人。意思说如果你公开的讲方言，那人家不懂人把你当做话外人的意思就是外国人，人家把你当外国人，那你不懂你也把人家当外国人，这不就不懂吗？所以这就是一节到十一节啊，一个中心就告诉我们先知讲道是怎样的胜于说方言啊，主要的有这么几个区别，一个是对人，一个对神，一个是造就自己，一个是造就教会。而且讲到他的说方言，不是讲到这个先知讲到的重要性啊，能够借着启示、知识、预言、教训，能够给人讲解，使教会能够得到益处。好，下面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九节，十二节到十九节，保罗就勉励要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他没有这个否定了这个说方言，但是呢他并不鼓励说方言，为什么呢？你要为了造就教会，所以要求多造就教会的恩赐，是指着先知讲道，而不是指着说方言。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而现在普遍的啊，某一些教会里的观点什么，大家都求说方言，以为说方言是最漂亮、最属灵、最玄悦于人了，就表明他属灵，甚至有的教会认为是不这样就不得救，因为他受灵洗嘛，受灵洗他得救，这是一种违背圣经的一个教导，错误的教导啊！所以这里不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要求多造就教会的恩赐，那就指着先知讲道。所以那说方言的当求着能够翻出来，如果不翻出来你就不要讲，你要说方言主给你这个恩赐，你求着让你能够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下面他这一点就告诉我们，方言祷告和灵祷告有不同。啊，这里所指的灵祷告，就是说，啊，是指的什么呢？不是悟性，不是悟性。啊，悟性是什么呢？就你的祷告和你的讲道，让人能够懂。无论你的诗歌、祷告、讲道，让人能够听得懂。听得懂是什么意思？使这个聚会有属灵的空气，别人能给你感应，能够阿门。听不懂，莫名其妙。 叫做莫名其妙，你人家不能够懂。所以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是灵在祷告，跟悟性并没有起作用。那有的人连自己都不懂，也要用悟性祷告，也要是吧？是我，但是我的悟性呢没有果效，也没就是不起到作用。这就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意思说不能偏废。这就指着一些个有这种方言恩赐的人，你不能就是专用灵祷告，那别人不能给你阿门。啊，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那么大家一起唱，齐声唱，唱得高高兴，唱得能够特别的从心灵里、从灵里来唱出来。啊，属灵的空气都唱好了，是吧？不然你用灵助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所以有些教会啊，属灵的空气不好，大家都不阿门。啊，所以别人祷告、别人赞美、唱诗都要阿门。表示同心，诚心所愿，你的祷告就是我的祷告，你的唱诗就把我也把我的心的话都唱出来了，彼此说阿门。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所以就是为什么要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个理由在哪里？因为你感谢的好，不能够造就别人。下面十八十九节保罗讲他个人的经历啊，十八十九节保罗讲到自己，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是保罗都没隐藏啊，他如果不说这些话，人家都不讲到他说方言这么多。但是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五句跟万句来相比，大家看看是多少倍？2000倍。就说五句教导人的话比那个万句方言呢要强2000倍。万句嘛，跟五怎么比？就是说它的极其重要性。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并不能够完全的否认了，或者是制止人家不说方言。但是就讲到你在什么场合，在什么场合，在教会里面，宁可说五句造就人的话啊，不要说你那万句方言。所以这个到十九节为止，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多求，要求这个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它的重要性。保罗也讲到自己啊，保罗虽然说方言很多，他没有完了老讲，他没有在教会里面讲，他乃是个人讲。在教会里面，他说在教会中，就是在公共的场合，在弟兄姊妹中间，我宁可说五句造就人的话啊，教导人的话，教导人就是为了造就人，叫人家能够得益处。不然的话，人家看我们听了我们说了半天一万句，你都录下来也没用，一句都不懂。下面我们看二十节可以说就是对以上的一个小结。我们看这一节，我们大家念这一节。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那么这句话保罗说也不是突然的说，他的意思是和前面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么幼稚，像小孩子一样。为什么说呢？他们只注重最小的恩赐，而不注重最大的恩赐，只注重啊个人属灵哦，我会说方言，而不想到今天你要离开那浮浅的地步，你要想到造就教会要紧，为别人着想，祈求那更大的，那比这个方言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先知讲道，这是实在是更大。你为什么？因为前面说了，更要羡慕的恩赐呢，就是先知讲道。除了爱以外，就是先知讲道，要羡慕。所以心智上不能做小孩子。心智是什么意思？就我们内心的那个觉知，就是你里面的那一个目标。有人追求来追求去还是个小孩子，为什么？他追求的就是外面的恩赐，他追求的哦哟，我会说方言了，如何如何，我被圣灵充满了，就到此为止了，那还是个小孩子。你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不能够这么小，这么样胃口小，这么样一个小小的恩赐你就满足了。这个意思是什么？要做大人，因为只有大人是成熟的人，他就能够想到别人，会造就教会，成为一个成熟的人。那这是到二十节为止。现在我们看21节到25节这一段讲到方言和先知讲到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功用。我们看一下21节，律法上记着，这个律法上记着实际就指着旧约，并不是指着摩西五经啊。因为他这句话引用是指着以赛亚书，因为对犹太人来讲，整个的旧约就是律法书一样， 啊，他说律法上记着，主说，这是保罗引用旧约了，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到神要借着外邦人的舌头，外邦人舌头是什么？这里所指的意思也就是指着方言，因为方言啊，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和现在的灵恩派的方言不同，灵恩派的方言是舌音，但是圣经上所说的所有的方言的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外国语言，能够让人听得懂的，确实有这么一个民族，有这么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的一个语言，是指着语言讲，意思说你犹太人不听神的话，你这样的刚硬，神有一天要借着外邦人的舌头怎么样来什么和外邦人的嘴唇来向你们说话，但是虽然如此你们仍然是悖逆。那么这句话应验了没有呢？这句话应验在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为什么应验在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因为五旬节的时候方言的恩赐赐下来，方言的恩赐赐下来，而且这120人左右，这120多啊，就是说被圣灵充满的使徒门徒这些人，他们说起别国话来了。那使徒行传第二章明明讲，而且从全世界15个地区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散居的世界15个地区和国家，他们因为是五旬节，是他们的一个节气，他们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哇，就是这么一个震动，他们都来看热闹的，就说明什么？这个问题是向犹太人做见证，因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刚硬，这就是讲到说方言的一个功用。为什么方言赐下来？五旬节明明嘛，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啊，有舌头如同火焰降下来，他们就都说起别国话来，而且称赞神伟大，说的话是什么？称赞神伟大啊！所以这就是说啊，证明神所允许的圣灵已经降临。你怎么证明啊？大家都说起别国话来了，证明圣灵降下来了，而且对谁做见证？主要是对那些个不信的犹太人，因为这些个犹太人他们最刚硬了，他们不相信圣灵啊，连基督他们都不相信，当然他们也不相信圣灵，是不是？证明圣灵降下来，而且住在基督的身体，就是住在教会里面了。所以方言有这么一个功用，而且神又借着彼得运用了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讲到两样恩赐赐下来了，起码是两种吧，一种是什么？方言的恩赐赐下来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彼得是一个无学问的小民啊，立刻站起来，当然还有其他的使徒了，这里特别讲到彼得，就怎么样，就讲起道来了。彼得先知讲道，结果是什么？结果劝醒了3000人肯信主，领他们归向了主，悔改了，3000左右的人悔改信主，这是先知讲道之能。但是前面方言的恩赐赐下来呢，是见证，是证明圣灵赐下来的意思，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乃是为不信的人。所以这个不信的人主要他是指谁？是指着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就是不信，直到现在我们看见犹太人还是不信。那所以方言是为什么？不是为信的人，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见证。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乃是为信的人，这里也包括可能相信的人，不然的话你跟下面就连不起来了。这一段本来我也是不懂啊，这最近我才闹懂的。22节跟23节怎么连起来？那么22节就告诉我们说，啊，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啊，乃是为什么不信的人？这是犹太人。那么先知讲到呢，不是为不信的人，是为信的人。那么下面又讲到不信的人是怎么回事？就可能相信的人。接着先知讲到，哎，他一听他悔改了，所以我们看一下23节。23节到25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说，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者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呢？意思说这就不应该这样，你这个就是不正常，让人看见莫名其妙，听起来不懂，说你这些人大概是疯了。意思说不应该这样，嗯，你不能大家聚集在一处，你就说方言，尤其让人不信主人听起来真莫名其妙。24节说，若都做先知讲道，那就有益处了。怎么有意思呢？偶然有不信的，这个不信的就指着他可能要相信，也就前面说的先知讲到是为信的人，先知讲到是为信的人，信的人就是他有可能相信。你看下面就知道了，或是不通方言的一进来一听你先知讲到，你解释的这么清楚啊，十字架的福音，耶稣怎么复活，怎么埋葬，怎么复活，怎么样升天，怎么再来，你讲的这么清楚啊，怎么样就劝醒，被众人劝醒了，劝醒的意思就是他的灵魂 醒了，醒悟过来了，他的悟性醒悟过来了，被众人审明啊，被众人审明的意思就是你在讲道嘛，啊，可能不是一个人讲，那么他就受到光照了，审明啊，他受到光照啊，受到审判了，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不是这个人就引导他，使他归向神，使他悔改，使他隐情都露出来。所以先知讲道有这么大的能力，这是什么？圣灵与他同在，因为他所讲的东西使人能够通过悟性能够明白。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就是告诉我们方言的功用和先知讲道的功用的不同。好，下面我们看26节到33节，26节到33节说明方言与先知讲道在聚会中的运用，那就是要按次序的意思了，按次序，对方言要有一定的限制，无论先知讲道无论说方言要有规规矩矩按次序，在聚会中应该怎么运用。为什么保罗这样强调这件事？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什么啊？秩序紊乱啊，一塌糊涂，都不按照秩序去行，所以得不到益处，不造就人。所以我们看26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你看最终的一个目的，聚会当中就在公开的场合，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管大会小会，一个目的是什么？凡事都当造就人。你不管你是什么，你是启示，你是诗歌，你是方言，你必须要翻出来的，那么你要目的能够造就人，不造就人你根本就要禁止，不要说，那不造就人就不要说。所以凡事都当造就人，这是一个目的，告诉我们目的也是一个原则。若有说方言的怎么说？我们看一下，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要轮流着说，也要有一个翻出来的。他强调你可以说，但是必须翻出来啊。若没有人翻，我们看保罗怎么说啊，若没有翻，就当在会中，大家看什么？闭口，那你就不要说。所以说对方言有一定的限制约束。那我从小在一个教会里，那时候还念中学呢，刚刚初中啊，这个教会也真是，就有一个人，一个女的，我看她这个灵都不正。现在我想想啊，等她每次去恩会，她就要在前面哇啦哇啦一顿，说的人又不懂，祷告人都听不懂啊，每次他都这样，没有人叫他，他自己就跑上前面去。这就是应该闭口，应该闭口啊，没有翻出来嘛。而且你这个灵也不对，因为你如果是圣灵的话，他一定是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如果是圣灵，他一定会有翻译啊，他有翻方言的，翻方言也是一种恩赐，是吧？有人会说，有人会翻，是吧？如果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为什么？不造就人，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这里讲的还是指着那个正确的方言，如果不正确的，那根本就不要再提了，那当然更是禁止的。你对神说都不是真的对神说啊。所以这就是到28节为止告诉我们，这要有次序，对于说方言的也要有次序啊，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翻出来，如果不翻出来就要闭口。29节又讲到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当慎思明辨。就是一个聚会当中，你不能够哦，大家都轮流做，你去两个人或三个人，你不然一个人讲两句都没有意思啊。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当慎。一段里这不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妇女又可以讲道又可以祷告，但是呢必须什么呀？必须蒙着头，免得羞辱了自己的丈夫。这个自己的头就是自己的丈夫，你必须蒙头。这蒙头的意思啊，今天呢有一等人是讲戴帽子，是吧？所以前面我们已经前一次啊，不久前我们已经查考了11章啊，这个11章妇女蒙头和长发，有当时当地的那一个哥林多人，就是当时的希腊人的那个风俗和习惯啊。但是保罗就着这个风俗习惯讲明妇女啊，在神创造的次序里面应该是守本位，按次序啊，应该是什么？在灵里蒙头服权柄啊，不是自己故意要出风头啊，或者是要高于这个自己的丈夫啊，这都不应该，是不是？按照次序来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另外当然我们还可以根据诗篇68篇11节传好信息的妇女啊，要成了大群啊。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关于妇女不可以讲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把它弄清楚啊。还有就是说圣灵赐给的恩赐是造就众教会的啊，只 要圣灵分给个人的恩赐，那么就是为了众教会的需要啊，为了众教会的益处。所以这里说妇女在会中不可什么，要闭口不言，主要是针对着当时啊哥林多教会一些个妇女啊，他们不守本位，十一章第五节啊，不守本位，不占地位，也不服从自己的丈夫啊，是这个原因。好，最后37节一直到末了啊，最后这几节我们大家一起读。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最后一节大家再念一遍，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啊。所以保罗这一段我看呢、啊，这里也有一点是针对着那些个自以为是先知的人，假使徒假先知，自以为是先知，把别的道理去教导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很不客气，保罗讲到自己使徒的权柄，我所写的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如果有人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吧。你看这个话保罗很严厉，很有权柄讲出来。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自以为属灵，你以为属灵吗？那么你一定不会跟保罗的教训是相矛盾的。如果跟保罗的教训是相违背的，那说明这些人是什么？不知道，由他不知道吧。主的话，保罗的话是主的命令，因为保罗是神所立的使徒。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所以这就是一个总结啊，就是这一章圣经就是让人切慕做先知讲道，是强于说方言，但是也不要禁止说方言。说方言是有限制，就是限制在什么？限制在有人翻译当中啊，限制在你对自己说。不要禁止说的意思就是说啊，那我就可以对大会说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对自己说啊，你不是，我说错了，就是你可以对神说，你可以造就自己，或者说有人翻译，那就是有限度，对于说方言的有限度，但是不要禁止。因为什么？这是圣灵的一个恩赐，我们不能够说哎，就是这个灵恩派这么厉害，又是极端的方言派，那么大家都不要，那也不对，那也不对，是吧？所以全面的真理，那要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他的轻重比例，他的强弱，这里一个比较，保罗讲得很清楚，是吧？所以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这个次序写在圣经上，也就是真理啊，所以要按照次序。